Hello， 各位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依然是欢乐的周末，依然熟悉的声音，这里是来自喜马拉雅汽车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汽车类自制脱口秀节目
《那车我知道》。
我是你们的主播六哥小黑，
我依然是你们的主播云姨。
哎，这是一档正经的汽车节目啊，虽然说做节目的人不怎么正经啊，
但我们依然有时候会聊一些不大正经的话题嘛。
哎，但是不重要，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非常正经的嘉宾，这个从穿着上就能够看得出来了啊。要说这个人呢，江湖人称四哥啊，因为我是
六哥，
不知道以为我们是拜把子兄弟呢，对吧？但实际上不是啊，我们今天请来的是一位非常资深的人士啊，
我来介绍啊，
由于你来给大家介绍，好
啊，我们今天请来的是一位非常资深的汽车圈人士，同时呢，他也是北京 Vespa 俱乐部的会长，
没错，
好，我们欢迎四哥，
资深媒体人士啊。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啊。首先，先跟喜马拉雅 FM 的听众朋友们问个好，很高兴来这里做客。
哎，你们不知道，就是四哥今天这样一身穿着坐在我对面，我就感觉上了鲁豫有约的这个节目。
我每次见四哥都是这样的，穿的特别的这种，儒雅绅士。
其实是对别人的一种礼貌。
对，
而且呢，还有就是因为据我所知啊，四哥他不仅活跃于汽车圈，同时他还活跃于时尚圈、艺术圈，所以他是很多生活方式的引领者。
哎，
主要这跟从事的这个媒体还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做媒体做这么多年，大概有18年、19年，所以做过的很多类型的杂志。
一不小心就暴露了年纪，
一不小心啊，就是那
那个踏入职场比较早。
好，那今天为什么请四哥来呢？我们要先从这个开场音乐说起啊。就是如果有新的朋友啊，或者说如果对英国的乐队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应该大家能听得出来，非常有名的 The Who 乐队啊带来的开场音乐。那 The Who 乐队和带来的这首歌和今天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呢？哎，要引出我们其中的一辆车，或者说一个车型。刚才云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四哥是
北京 Vespa 俱乐部的会长。
哎，没错。那今天我们要主要跟大家聊的这款车就是 Vespa 啊。
因为我们那车我知道啊这个节目，我从它有始之初就开始给大家说，我们是为大家带来人车生活方式。
哎，
其实呢，我们的生活方式除了四轮之外，我们也有两轮，比如说像云姨呀，云姨一直是一个两轮的机车的一个爱好者，对吧？虽然我的那个本儿现在还没有拿到，但是四哥就不一样了，四哥他做的是另外一种两轮的生活，就是 Vespa 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是，
到底什么是 Vespa 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四哥，好吧？
因为我接触 Vespa 时间比较早，我是2010年开始接触这个车的，当时呢就被这款小踏板车的圆润的外观，还有它的这种精美的设计所吸引，然后就开始找资料去查，然后从中发现，其实这个品牌才能真正称得上是踏板摩托车的鼻祖。这里呢可能就是要提到这款车的一个历史。因为我也是通过查很多资料知道，当时呢这个德国、日本、意大利啊，是属于这个法西斯轴心国
啊。对。
然后当时呢，那个在二战的尾声呢，盟军呢欧洲登陆之后，然后对这个德国境内，包括意大利境内呢，进行了这个狂轰乱炸。在打击军事目标的同时呢，有很多的这个军事的兵工厂啊，包括这些基地啊什么的，也都遭到了重创。那 Vespa 的这个所在的公司，也就是比亚乔，
比亚乔公司，
对，比亚乔公司呢，其实最早呢是生产飞机的，
跟宝马类似啊，
他们生产的飞机呢，主要是用于军事，那么当时在被盟军这个狂轰乱炸之后呢，这个工厂基本上是变成了一
废了
这个废墟，
那
么二战结束之后呢，所有的欧洲的国家呢都在经历百废待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在意大利这个小国家啊，实际上它的很多的道路都是小街小巷，而且呢是坑洼不平。当时呢大家需要在重振经济的时候呢，需要有一个比较靠谱的这么一个交通工具来满足大家出行。这个时候呢，比亚乔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掌门人吧， 就给了他们一个这个设计师这么一个任务，
嗯，
就说你能不能生产出一款民用产品，然后满足我们国民的这种出行需要。
嗯，就是穿胡同嘛。
哎，对，其实按他现在来讲，就是上下班啊，
嗯，
或者怎么样，啊，嗯。后来这个当时呢，这个设计师，不知道想了多久吧，反正也是借鉴了当时设计飞机的一些理念，
嗯，
啊，生产就是设计出了这么一款，当时他们管这叫 MP 六，
嗯，
是它的一款，对，
嗯，
一款车，一款踏板摩托车，
嗯。
那么为什么要生产踏板呢？因为他当时呢也参考了很多的重型机车，包括美国的哈雷啊，
嗯，
印第安呐，这种重型机车，包括英国也有像凯旋呐，像 BSA 啊，像诺顿，
嗯，
等等这些，发现其中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人们骑上这种跨骑的重机的时候呢，很容易弄脏自己的皮鞋，弄脏自己的裤脚，
嗯，
啊，而且呢会感觉这个车呢比较的笨重，
嗯，
要是力量小点呢，可能不太好驾驭，
嗯，
特别是它的马力非常强，
嗯，
噪音非常大，
嗯。
所以呢当时意大利人呢又是比较崇尚这种优雅的生活，
嗯，
啊，他们喜欢穿着自己认为比较精美的服装出去嘛，
嗯，
所以这样的话呢，为了解决这种服装在骑车的过程当中被这个弄脏，所以他们就生产了这个设计出这种踏板的概念，
嗯，
这样呢不光是男士可以保持他这个服装的一个整洁，
嗯，
女士呢也可以很好的驾驭，
嗯，
特别是在坐在这个车座上，双腿呢很自然的放在前面踏板上，不管你是穿裤装还是穿裙装啊，都很方便，
是，
嗯，
所以我觉得听思哥跟我们讲了这些之后，其实我给大家说一个画面，大家一下就知道关于 Vespa 的历史，
嗯，
就是我不知道我们听友当中有多少看过罗马假日，
好，暴露年龄了
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片子，当时呢奥黛丽赫本她演了一个公主，对不对，她演的是一个记者对吗，
公
主，
公
主，对，那个男主角，
我们这种年轻人没看过罗马假日
男主角才是一个记者，然后她当时她把头发剪短，然后就穿了一身这样很优雅的裙装，然后就骑了一个 Vespa 的一个车，
嗯，
然后这就是我觉得在我的印象当中对这款车最早的一个记忆，
嗯，
就是这的确够早，那个时候那个苏联还存在的
对，其实怎么说呢，因为这部电影呢确实对于 Vespa 推广到全世界起到了这个非常好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嗯，
因为当时在这部电影播出之后，马上这台吸引人的小踏板机车就一下被大家所认识，
嗯，
而且引得很多的美国的这些观众啊，包括一些欧洲其他地方的观众开始去蜂拥而至来去购买这个车，
嗯
啊，
那么这款车呢实际上后来也是作为 Vespa 一个非常著名的车型，
嗯，
叫 Vespa 九八，
嗯
啊，
那么如果说我们现在的一些新的车型里面呢有一款车是跟仿照它的这个原型车来去做的，
嗯，
也就是 GTV 三百，
嗯
啊，那么 GTV 三百这款车呢实际上从它的一些概念上是参考了就是 Vespa 九八，也就是罗马假日，
嗯，
电影里面出现的这款车的一些，
哦，
那还真的是经典传承，因为那个片子当时应该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
嗯，
我看了一下应该是1953年的时候上映的，
嗯，
那它这应该有60多年的时间对这个车系一直传承下来，
是，其实整个 Vespa 的历史是70年，
嗯
啊，
到2016年，就是到去年是70年，
啊，
对，
嗯，
因为它第一款车刚才我介绍的叫 MP6 这款车的，
嗯，
诞生是1946年，
嗯
哦，
其实这个也是就这种车型的诞生我觉得也是当时的那个历史大背景下的结果吧，就是人们对横刀跃马的这种生活已经开始厌倦了，然后忽然集体的要找寻一种优雅的或者说轻快舒适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为意大利人嘛就是浪漫他擅长啊，但是打仗他不擅长，就是轴心国最拖后腿的国家 比如说跟法国人打架，对吧？只要对方来一千军队，一眼看不到头，他就投降了，自己有五万人啊，不是意大利人的。
这里有一小插曲，也是我曾经就是查资料看到的，
嗯，
就是特别逗，说当时那个盟军那个进入到这个欧洲的境内的时候呢，
嗯、
然后当时在法国境内。有一个小村庄，
嗯，
这个小村庄呢，当时被轴心国占领之后呢，
嗯、
派了一个意大利的小分队去守这个阵地，
嗯，
这意大利小分队一共是不到十个人，
嗯，
当时呢，这个有五个人吧，
嗯，
盟军有五个人，
嗯，
来去往前推进，啊，发现这个有不到十个人的一个这个敌军小分队在这占领，
嗯、
因为当时盟军的人少，一共才五六个，所以就采用了一种包围。也就是蹲守的这么一个策略，
嗯，
不急于进攻，
嗯，
啊，完了之后呢，原来计划呢是为两天，啊，因为切断了他们的这个补给，
嗯，
结果没想到半天，然后这个对方就摇摆起来了，
嗯、
后来一问说你们怎么就投降了？说没咖啡了，对，这是我听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小插曲，
对他们也有可能看上对方阵营里一个姑娘，说哎，我觉得我们要跟她在一起，我们投降。对，你看二战时候他们就十人小分队，所以说他们家踢足球厉害嘛。
踢足球啊，你这个
擅长十人制作战对吧？
六哥就是非常的跨界啊，
我是主要负责搞笑的。其实我们主要是想说，Vespa 的这样的一种车是诞生在那样的一个大时代的背景下的。刚才四哥也说了，就是欧美开始都蜂拥而至的去购买的这样的一款车型。其实不只是由于产品力的原因，我还是觉得可能是因为。战争嘛，横刀跃马，比如说骑上哈雷就想去战争，对吧？骑上重型机车就想去战争。但是我现在厌倦了战争，那我想骑上这样的小轻型踏板去谈恋爱，然后去穿胡同走街串巷，对吧？所以说这样的车型就诞生于那样的年代，当然它的确是很经典的。
嗯，那也就是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其实从 Vespa 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呢，我们也能够从一个层面上去反映出欧洲这几十年以来它的生活方式的一些变化。
对，完全是可以这样的去理解。因为我们知道几次欧洲近代就是现代吧，现代的一些文化浪潮，其实都跟一些交通工具是有息息相关的，最起码呢是会通过一些交通工具来去体现他们当时的所思所想和他们的一些心理变化。
嗯，
那么说到威斯帕呢，就不得不提这个60年代诞生在英国的这个摩德文化，啊，英文叫 MOD MOD 啊。那么欣赏摩德文化的人呢，有一个专属名词叫 MODS MODS。啊，那其实我们可能早些年听说过一名词叫什么垮掉一代或者雅痞，对吧？其实这些都属于是摩德文化的一个衍生出来的。
嗯
嗯，因为摩德文化呢，它当时在60年代的英国诞生，虽然说威斯帕是在意大利诞生，但是实际上呢，它并没有出现很明显的一种威斯帕文化。相反，威斯帕的文化呢，恰恰是在，意大利周边的一些国家来去诞生出来的。那摩德文化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一种文化现象。当时呢，就是正好是60年代的英国的这种经济快速发展，
嗯，
老百姓手里有钱了，
嗯，
然后开始去，学会享受生活，
嗯，
放松自己，
就跟现在的中国一样，
哎，就是大家不用那么拼命的去开始为了一口吃的，为了一口喝的来去怎么样了，来去追求更高境界的这种生活消费和生活享受。那么这时候呢，大家也开始去回归英国老式的那种绅士的那种穿着打扮啊，那种生活习俗啊。那么这时候呢，大家发现，哎，你尤其是当时的年轻人说我要穿着体面漂亮的出街，
嗯，
那同时呢，我要有适合我的出街的交通工具，
嗯，
年轻人嘛，不像说他们的父母似的，他可以买辆汽车，因为当时汽车还是非常贵的，
嗯，
所以他只能选择这个机车。那么机车的话呢，就像刚才我说的，意大利人设计威斯帕这个踏板车的一个初衷，就是为了让他漂亮的衣服可以干净整洁的出去来去骑行，所以当时呢， 英国的年轻人呢义无反顾就选择了抛弃了他们英国的一些凯旋呢、啊、BSA 啊这种传统的机车品牌、
嗯、
哎选择了意大利的这个 Vespa 踏板车作为他们的一个骑行的这么一个工具。而且当时呢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们对于这个服装上的这个要求也是非常的具有鲜明的这个品牌意识。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我们还能够购买到的就是 Free Perry。
嗯
Free Perry 这个品牌呢其实是在60年代诞生的嘛、
嗯、
但是这个品牌当时呢是被这个Moss 一族啊认为是这个出街的标配、
嗯、
或者是对这个文化的一个标配。
嗯，
就好比说我们当时说这个60、70年代这个什么红卫兵哈，说是出门必须得是绿军装是吧？得带一个红五星，
对，
就是一个概念。
腰里得放块板砖、啊，
就是一个概念，就是它必须是这种标配。
嗯
啊，那么当时呢，其实在这个意大利还有另外一款这个踏板机车的品牌。叫兰美达，
嗯
啊，我们用中文翻译过来的叫兰美达，用英文的叫 Lambretta，
嗯
啊
，Lambretta，
它呢相当于是更高级的一个、
嗯、
一个踏板摩托车，因为它的售价呢、
嗯、
也比这个威斯帕要贵，
嗯
啊，实际上它当时的这个主打的人群呢是这个。按现在话说吧，就是小康家庭的人群、
嗯、
啊，这个威斯巴呢，
中产阶级，
哎，威斯巴是蓝领阶级，
嗯，
是这么一个两个对比。但是很不幸，就是这个品牌呢，因为它太追求自己的一种独特性，
嗯，
反而呢，到现在为止呢，这个品牌是消失了，
嗯，
因为没有这个
没接地气，
哎，威斯巴呢，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演变呢，到现在呢，可以说是越做越好，
嗯。我记得就是你刚才在描述它的时候啊，就是我想到一个画面，大概是过年前吧，我记得应该是在去年底，有一天我上班，我们有另外一个办公区在人民广场附近，就上海的人民广场啊，它是一个周围有很多白领阶层，然后他们会选择，甚至有时候他们会选择自行车等等一些方式，他们去上班。我说的是那种啊，就是一些白领他专门用这样的车去代步。那天呢，我开车的时候看到路边这个行车道上有一台这个 Vespa 的一个车主骑着它。首先呢，他是个老外，所以一下吸引我了。当时他穿了一身应该是深咖啡色的一套西装，背了一个就是那种很方正的那种很英式的那种双肩包，然后穿了一双应该是褐色的皮鞋，然后我还仔细的看了一下，就是他那个裤子西裤应该是有点类似九分的，因为他不是要踩在上面嘛，里面就露出来他那个横条纹的袜子。哎呀，当时我就一边，因为当时那个车流行进得很慢，
太有样了，
对对，他也骑着，然后我也开着车，然后就跟他并行，然后看了好一会儿。我当时要是手上能够离开方向盘的话，我真拍一张照片下来，因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骑着这个车的时候，他的身姿腰板特别的直，特别的正，他不像我们很多有时候骑车就特别不注意自己的形态，然后他的那个形态看上去特别优雅。我当时天天想，同样是车对吧，同样是人，为什么人家骑出来就是能够吸引我这样上上下下多看几眼呢？
那个在此纠正一下，开车无论如何千万不要用手机。
对，这个安全意识一定要提得好。
没错，
这里面其实不得不说到一个威斯巴这款车的一个设计，因为这款车的比例设计呢，就是让人在你双手扶上车把，坐上这个车座的时候，你
腰板是挺直的，
对，腰身会不自觉的会挺起来啊，因为它的这种比例设计的非常好，而且呢，就是我们知道，当你正的去坐去驾驶一个小排量的一个机车的时候，你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姿势呢，反而你不会累。如果说你是骑那种，比如说那种趴赛，重心靠前的，那你时间长，可能你这双臂会有点酸，对吧？那如果说你骑那种重机呢，有点往后仰的那种呢，哎，你时间长之后呢，你的双臂呢，由于你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距离比较长啊，你可能控制起来呢反而也会有这种疲劳感，所以呢恰恰是你正能 正正常常的坐在一个机车上来去驾驶它的时候，哎，反而可以让你很舒适很优雅的来去骑行。
我当时我可没想那么多，我就觉得哎呀，他这套西装剪裁
得
很得体。
而且这里不得不提，就是这么多年啊，就是几十年七十年的这么一个发展历程过来之后呢，在欧洲人的心目中形成这么一个概念，就是如果他骑威斯帕用于上下班来去出街，在城市来骑的话，他一定会是选择一身比较优雅的服装。那么刚才呢我提到，就是说这个诞生在60年代的这个摩德文化，那么 MOS 这帮人吧，他们实际上呢就是每次再去骑威斯帕之前一定要穿上标准的英伦的三件套，而且呢一定是那种很修身的那种西装，
是的
啊。然后呢，他们而且为了这个保持他们这个服装的这种干净和整洁，他们还会选择穿上一件这个诞生在这个美国的一个叫 M51的这么一个鱼尾大衣。那么这个大衣呢，实际上是在50年代朝鲜战争时候诞生在美国的，当时是配发给这个朝鲜战场的士兵的。结果这个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呢，被很多的这个联合国军的这个欧洲的这些士兵啊，作为这个战争的纪念品吧，啊，从美国的这个士兵的手里面那个换过来之后，带到这个英国，带到这个欧洲。那么他们的这种比较宽大的设计，正好可以套在你的西装的外面，而且呢它就比较长。这样呢穿在身上骑骑车的时候呢，又能护住那个腿。
哎，说到这儿，我现在倒是忽然想起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知道在华人地区啊，其实台湾的机车文化是相对于发展的比较好的
一些
吧。
对，非常成熟，
对，很成熟的一些。然后我是讲，就是比如说我们 Vespa 的这款车和台湾，因为台湾很多都是踏板的那种机车，和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就是因为可能如果我们看华语电影的话，那你了解到的可能大多数都是被台湾的这些华语片所影响到的这样的机车的形象，对吧？然后因为毕竟看过《罗马假日》的人还真的是挺少的嘛，现在的受众来讲，那就是说 Vespa 的这样的一款车型和我们熟悉的比如说台湾的传递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机车，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啊？四哥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我觉得最大区别是 Vespa 文化的区别，或者说就是那个机车文化区别。因为台湾呢相对来讲的话，它对于机车的这个交通工具吧，是非常的放开的，它政策也是非常放开。我没有去过台湾，但是我有很多的车友，他们去台湾就是专门去自驾过，包括还环岛过。就是他们回来跟我去分享，就是台湾有专门的摩托车道。然后他们摩托车道呢是只允许摩托车走，那自行车汽车肯定是不让走。这是一个，就是政府会对摩托车的骑行呢会给予支持。同时呢台湾呢对于这个 Vespa 这个品牌呢，它的传承又是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好吧。因为它允许说这个老款的车可以上路。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就促成了台湾有相当一部分人专门玩这个Vespa的古董车。因为这款车虽然说是在二战之后设计出来的，我们是为了当时它的设计师是为了让人们方便人们出行，但是其中有一点刚才我们有提到，就是当时的人们生活水平并不高，他们除了买一个廉价的交通工具，他还需要这个交通工具皮实耐用。所以威斯帕它之所以可以受到这么多人喜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非常的结实，非常耐用。它的原理很简单，单缸的一个发动机。所以它当时的这个经过几十年的这么一个演变，大家都看到说这么一款小型的机车啊，设计很优雅很漂亮，然后呢平时用，只要是我在平时的正常的维护保养，是正常的，不是那种特别变态的那种去使用的话，那么它会陪伴你很多很多年。包括我现在自己在骑的一台车，实际上是70年71年的，一款意大利的。
就是您在北京马路上骑吗？
有时候会骑，因为毕竟、
不是禁摩吧？
是北京区是限摩、但是限摩我这车肯定它也不合、不合法
啊。好，懂了懂了懂了，那个封闭道路，封闭道路。
这话题先不说啊，咱们说那个合情合理合法的、是吧？然后呢，台湾呢，它因为有这么多的这个便利条件，所以造成了台湾人民呢对这个经典的这个欧洲的这个两轮机车的这种、热衷程度，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减。罗马假日可能很多人没有看过，但是呢。台湾有一歌手叫任贤齐，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对吧？任贤齐呢，当时出道呢，有一首歌叫《心太软》，
心太软、
对吧？大家感兴趣可以搜索《心太软》的 MV
这是为啥、
又暴露年龄了？
《心太软》的 MV 里面呢，就是当时有一个长达20几秒的镜头，就是小齐哥啊，一个人骑个 Vespa 在台湾的街头，大家可以看一看。所以从中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Vespa 在台湾人民心目中，他是一个，生活的这么一个伴侣。
明白。
就是他把他做了很好的传承和发扬。实际上，
对，
其实也有很多，变化，或者说因为也看到了，就是基于踏板的这个车型，其实我是觉得台湾已经出现了很多这样的车型。然后，其实我个人来讲，我反而觉得，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不管是人口密度，还是尤其是这样巨型城市的这样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交通的环境吧，我是觉得更适合这样的威斯帕的这样的车型跑的。实际上，
是
至少不会造成像现在这样的局面的拥堵，然后你停车也方便，比如说。这一个可能一间房子十个人，那十辆车围绕着一间房一圈就结束了。那你要停汽车就要一个小停车场，对吧？
对。
但是呢，我们禁摩了。
这个东西可能跟我们国家的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吧，一些这个城市发展太快啊，包括最早摩托车在很多人心目中的那种
形象，
不良形象吧，可能跟这有关。但实际上呢，我觉得。不能因噎废食，因为我觉得确实就是两轮的这种踏板摩托对于现代都市人的这种城市的出行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
所以说现在搞出来一种变种叫电动车，
对，
但是不是说电动车不行啊，但是电动车现在的电动车的那个安全性，尤其是刹车呀什么的这些东西真的是很容易出事的。然后同样是两个轮在那儿骑的，对吧？你看那个云一看到的那个外国人啊，骑个 Vespa 他就觉得很有样，对吧？但是旁边过来一个骑电动车，他就觉得人家是民工，对吧？
我那个骑电动车的我可能没有太留意到，
对，就是、
没有吸引到我，
就是对民工不感兴趣。
这里面
不能这样说。
对，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核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对于你所驾驶的这个交通工具的。它背后的
文化、符号，
你是否能去接受？
嗯，
或者说你对你驾驶的这个交通工具，你对它的这个要求是什么？
嗯，
那有人可能觉得它就是我的一个交通
工
具。
还有对，
我觉得还是一些追求不同，比如说像其实我也是一个两轮的这种爱好者吧。像我很多朋友知道我的微信头像呢，其实是一个哈雷的斯巴的这样的一个车轮的一个，
就一个摩托车驾照能学两年的爱好者，
讨厌
说了吗？
然后呢，就可能我对于机车的一些感受，它应该是速度。他是对自由的一种追求，然后他可能是更加的表达自我的一种态度，
是。
然后，但是我觉得像 Vespa 这种，就是以前在我看来，但是别人骑的一台车，但是我觉得今天听你讲了之后，大概对他背后的一些文化底蕴，他所代表这种帽子的这部分人群的一个画像，我对他就有了更多的了解。我觉得他们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的一种代表，或者是两种不同的自我，态度一种诉求。的一些不同的表现吧。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曾经发生在60年代的英国一个震惊当时欧洲的一个事件，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时这个骑威斯巴踏板车的这个Moss啊，这些年轻人，跟当时骑重机的，他们叫 Rockers，
对，
曾经发生过
冲突，
非常大的冲突。 在法国的一个海滩，是尼斯还是哪儿，我记不太清楚了。当时参战啊，就是参战的这个互相打斗的这个人群啊，
嗯，
据说呢有上千人。
今儿抵得过意大利对盟军了啊。
分这个两波啊，分两波。这个一波是这个骑踏板车的这个 Moss， 一波呢是这个骑这个重机的 Rockers。
嗯
啊，当时呢这两波人呢，就是因为刚才云姨说的，就是文、
嗯、
他们所习惯的或者说所代表这种文化属性它是不同、
嗯、对，
就是你看我看不上你，你也看不上我、嗯、那我觉得骑这个重机的都是一帮糙老爷们儿，你们根本不懂得时尚、
嗯、
你们不懂得生活、
嗯、
然后骑重机的认为你们太娘、
嗯、大娘炮、
啊、
对对对，
你们太娘，你们根本不配叫男人、
嗯、
然后你们还老跟这儿这那的、
嗯、
还老说有什么可说的、
嗯、
然后这个一言不合就开练、
嗯
嗯、
当然了到现在呢这个大家都可以就是很心平气和去接受这一种生活方式、
嗯、
那么也就变成现在很多的这个人呢既可以骑这个哈雷、
嗯、
他也会骑威斯巴、
嗯、
因为我认识的很多车友就是家里面可能会有两台到三台这个摩托车啊、
嗯
有这个哈雷或者是这个宝马，
嗯，
也有这个威斯巴啊，或者是其他品牌的踏板车，
嗯，
那么重机呢，就是我去更远的地方，
对、
嗯、
啊，比如说跨城市或者跨省市，
嗯，
那么踏板车呢，就是在城市里面上个班呢，啊，买个菜呀、啊，啊，它还是非常非常方便。
嗯，它总之就是我们的生活是有很多的层面构成的，你可以在不同的需求下、
嗯、
然后表现出你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吧。
嗯嗯，我们说了这么多啊，就是我想抛给我们四个一个问题、
哎、
就是说你觉得威斯帕会在中国流行起来吗？
我觉得肯定会流行起来，
肯定会流行起来。
对、啊、就像是意大利时装一样。
嗯，
其实每一个阶段的人不管是哪个国家、
嗯、
他肯定都会去追求美的东西。
嗯，
那么我们知道意大利人在设计和这个美感这方面、
嗯、
他是具有这个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先决条件，对吧？
嗯嗯，
意大利不管是意大利的这个汽车，
嗯，
还是时装，
嗯，
对吧？它都可以给人一种很美的这种欣赏。那么机车也一样，所以我觉得，虽然 Vespa 这品牌进入到中国大陆、
嗯，
时间并不长，
嗯，
但是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去了解这个品牌，包括它背后的文化，
嗯、
还有它
主要是人们生活越来越好，对，
嗯，
对，另外
对质感的追求，
对，其实就像刚才云姨说的，为什么你骑电动车你就不能把自己的这个、
嗯、
这个
形象
好一点呢？当然，咱们除了说它是因为工作啊关系、
嗯，其实不是钱的事儿，其实是你到底有没有那个闲心去追求。我们说的态度也好，生活品质也好，文化符号也好，闲心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就是仓廪实而廉礼足嘛，就是闲心一定要建立在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嘛。现在大家才刚刚温饱过来，就是刚刚有一点点就是有点闲钱的这样的程度吧，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还我
有一个过程、
啊、
对，
会有一个过程。但是这里面呢，就是我也想跟很多想计划想买这个威斯巴，或者说现在已经有威斯巴这个车再去骑的朋友们，对，一个建议，就是实际上我们再去选择这款车的时候，它一定不是说很贵的踏板车这么一个概念，它是一个踏板车的鼻祖，同时呢它背后的这种历史文化还有它所倡导的这种生活方式，有一点就是在优雅。
嗯，
那么我们再去选择它的时候，或者再去骑行它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不能说，像骑什么雅马哈呀，
嗯嗯，
本田啊这种日式的踏板似的，
嗯
啊，穿着
千万别穿一个牛仔裤，然后那个
牛仔裤可以穿，
牛
仔裤
啊，
牛
仔裤可以，
对
对，
就别穿的那种什么那种机车服啊，或者当然你去这个
弄得跟送快递一样的，
但是你去很远的地方，咱们另当别论哈、
啊。去很远的地方就不应该骑这车。
其实 Vespa 它现在的新款里面啊，有适合骑远途的。
哦、
对，有适合骑远途的。包括我知道有很多车友骑 Vespa 去西藏。 啊，去新疆。
嗯，
包括现在我还有一个车友，就是此时此刻，正在从三亚骑到海口，他是要有一个环中国海岸线的这么一个壮举。
哇塞，好厉害！
对，他选的这款车呢，实际上是250的排量，那也足够了。那么，当你去选择一个很相对很长距离骑行的时候，你的骑行服啊这些装备是必须的。当然，我指的就是说，你只在城市里面骑行的时候呢。哎，适当的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优雅感的，哎，这种装扮呢，可能让你可以跟这个机车更匹配。
其实它是一种文化品质的体现吧。文化品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真的不是钱的问题，可能你买这一辆车只要12000，对吧？然后置办一身行头啊，120000，加在一起才是威斯巴啊，好吧？就是
说反了。
我们是这样开个玩笑啊。我们今天也用了一整期节目来给大家讲威斯巴这款车型怎么拼呢 ？VESPA， 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就是这款车长什么样啊？你说。
最后要补充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像四哥您这边的话，如果是有威斯巴的现在的像车主，他想加入你们这种俱乐部，大家一起玩，他怎么找到你们？
实际上我们呢都是有自己的这个。有微信的公众号
啊，叫什么？
因为大家现在就通过微信联络也很方便，对吧？如果是我们俱乐部的话呢，你就只需要搜索啊 Vespa， 大写 Vespa，
大写 Vespa，
对
，OK，
V E S P A 大写的，就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Vespa的公众号。
OK， 就是如果有这方面兴趣的，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四哥的。团体好吧，
对，当然我们是在北京，因为我知道这个喜马拉雅咱们的听众是
全国的，对对对，
我们帮你发展分舵啊，
没有问题，
好吧。
其实我想到最后，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我其实一直对 Vespa 的这个车型，我还是挺有好奇度，或者说挺有好感度的，因为我是那个真的是小的时候看电影看《罗马假日》这一批人成长起来，对，然后所以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会有很多种多样，他们对于这种比如说出行，对于四轮和两轮，我相信他们有很多的选择，但是真的我们今天聊的这一期话题呢，是希望给到你们一些更多的一种选择吧，让你们知道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世界当中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人群，然后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一种态度和方式。
是
对，希望大家能够有兴趣的话去搜索和了解一下关于 Vespa。
没错，我们今天其实主要也就是想给大家提供多一种维度，
多一种选择吧，
对，多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所以今天特意请四哥来做了这样的一期节目啊，还是再次感谢我们的四哥啊，
谢谢，
也欢迎我们四哥来常来做客啊。我觉得我们四哥不止可以说威斯巴，其实是以后从车生活的角度，
对，
穿衣搭配啊，因为今天这个样我们看到了啊，这个调性，我觉得其实在时尚上面的指导吧，我觉得对大家其实都是还有很多可以，当然我们就以后能够有幸的话多约四哥来这里做一下客，好吧？
谢谢谢谢，那个。我再插一句啊，因为呢这里我其实我也知道节目快到尾声了啊，我们今天来谈的这个威斯巴这个踏板机车呢，其实我最想阐述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千万不要认为说一个我们平时漫不经心的或者不起眼的一个交通工具，我们会是我们的一个，比如说会让我们比较懈怠啊，或者让我们比较放松啊，或者怎么样，就是其实任何一个交通工具的诞生和发展，它一定有它背后强有力的文化和它的这个产品品牌底蕴来去支撑。
对，
当你去了解它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更好的去使用它，同时呢让它在你的生活当中呢更好的来去充当你的这个生活伴侣。
没错没错没错，
然后那当然按照惯例的话，我们一般节目到最后都会有一个问题，对不对？其实我们今天的问题呢非常的简单，就是一开场的时候六哥就已经给大家讲过了，说我们这次节目用的一个背景音乐 来
自于
哪
个
乐
队，哪
个
乐
队，因为这个乐队他是 Vespa 的忠实的一个追随者，所以他们很多这个音乐文化都是和 Vespa 的这种文化他们紧密相结合的。那么这个乐队名字叫什么呢？好，
大家
赶紧踊跃的在下面留言。
对，不要下面留言，大家要转发我们的微博、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我们的微博名字叫那车我知道，然后大家转发这期节目的那个微博，并且回答出问题、
哎、
我们在转发微博的听众里边会送出我们的车模、嗯、啊。
对，我们要再次感谢已经给我寄来了两箱车模的英菲尼迪。当然我们这期间聊的是 Vespa， 那么如果是后面然后四哥这边能够为我们赞助一些 Vespa 的车模的话，我们会全部都送给我们的听友的。
有你这样的吗？
没问题，没问题。
好，哎，四哥说了没问题、嗯，大家都听到了啊。
好好，那我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嗯，
再次感谢四哥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大家、
嗯、
拜拜。
嗯，感谢四哥的车模。
好，谢谢，谢谢。
好，拜拜。